我们来祷告，圣灵，我们为今天感恩。我们祷告说，愿神的爱和盼望充满我们，奉耶稣的名， Amen。 我要来坦白一下，昨天我花了整天的时间准备的讲道是关于神的政权，但是今天凌晨四点半的时候我做了个梦，在梦里我看到了我那些关于神的爱的笔记。我想我不想讲那个，然后神说你要看看那你讲神的政权有多有恩高。所以忽然间我今天早上五点决定来换主题，这是我之前分享过很多次的内容，但我感觉这是当下要传达的信息，所以我们来讲神的爱。约翰一书四章十六节说，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也信，神就是爱，住在爱里的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再读一次，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也信，神就是爱，住在爱里的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我想说福音的精髓是爱神、爱自己、爱邻舍。圣经上说神是爱，但爱不等于神。神确实是爱，有人把爱当成了神。当你这么做的时候，你就没办法用阿嘎佩的爱去爱人了。比如说，我会说我的狗是女孩，但说我的女孩是狗，这两句话的意义完全不一样。你们可能没懂。我想说神是爱，但爱不等同于神。如果没有认识神，我们其实不了解神那种阿嘎佩的爱。神不仅爱，他就是爱。神不仅仅是爱我们，他就是爱。如果你不认识神，你就不了解阿嘎佩的爱。你可能经历过，但你不知道如何活在那爱里面。我认为我们每个人都是被神的爱所吸引，然后我们说我想要更多。但加拉太书五章十四节说，因为全律法都包含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所有的律法从创世纪到马拉基书都包括在这条命令里，全心全意爱神，爱邻舍如同自己。我们可以用这来检验我们一天中做的任何的事情，就去问自己，这是不是出于对神的爱，或者出于对自己的爱，或者出于对邻舍的爱。如果我所说、所做、所追求的动机和这三点无关，我已经偏离了福音。因为这三件事，这三件事成就圣经所说的这部分，爱神、爱自己、爱邻舍，非常简单，对吧？爱神、爱自己、爱邻舍。箴言十九章十一节说，人有见识就不轻易发怒，宽恕人的过失便是自己的荣耀。再读一遍，人有见识就不轻易发怒，宽恕人的过失便是自己的荣耀。我们知道我们是君尊的祭司，尊贵的族群，因为神的一个行为，我们从罪人变成了圣徒。在这个行为中，我们成了尊贵的族群。我们曾经不是，但现在我们成了神的子民，我们是神的儿女。饶恕人不仅是一种责任，更是一种荣耀。饶恕过错是我的荣耀。当有人冒犯我或者是你的时候，饶恕过错成了荣耀的表现。在约翰福音二十章，耶稣从死里复活，他 穿过墙壁显现，展示了他手脚上的伤疤。我在复活节中讲到这一点，他带着那些伤疤。我很爱耶稣把伤疤带到了永恒中，你知道吗？耶稣带着伤疤活。我想强调说，通常在我们的生活中，主让我们带着某些伤疤。你有没有经历过神在你生命中动了手术却留下了伤疤？这些伤疤是你经历过手术的标志，那里没有疼痛了，但可以看出他动过手术。我在复活节的信息中说到，我们许多人会因为自己的伤疤感到羞耻，但神说，那里让你与别人可以连结，你要带着伤疤活着，别人看到会说我理解你，你是真实的、真诚的。所以我们通常会发现自己带着伤疤而活，但耶稣穿过墙到了门徒面前，对他们吹气说接受圣灵，他们就接受了圣灵。紧接着他说，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作为君尊的祭司，我们有能力赦免那些不配被饶恕的人。你为什么要赦免不配的人？那你为什么被赦免呢？我在说，这是一种特权，一种皇族的特权，去赦免那些不配的人。这是我们皇家血统的一部分，是我们在基督里与神同坐的一部分，就我可以去饶恕。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我为一家大公司工作，那家公司有成千上万的客户，我在收账的部门工作，负责收账，然后 CEO 走进来说，你想免谁的债，你就可以免。我可以随意的说 John Johnson， 我就给你发一封信说你欠我们320万，今天我免了你的债务。我有权利注销任何我想注销的，免除任何我想免除的债务。作为君尊的祭司，作为基督肢体的一员，我有权利赦免你。顺便说一句，即使你不配，饶恕你是我皇家的特权。看到这里，路加福音6:27，我们从这里开始。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到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的要为他祷告。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要再拿回来。你愿意人怎样对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32节，你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可以酬谢的呢？我要指出这个酬谢，这个词其实是 Charles， 在新约书中有122次被翻成了恩典，3次被翻成了酬谢。这是新约中唯一一次把这个词翻译成酬谢的地方。我的意思是，我们认为说，主啊，你赐我恩典，我就可以饶恕那个人。但耶稣说，如果你饶恕他，我就给你恩典。你知道恩典是什么？恩典不仅是不配得到的恩惠。有的时候我们会说，凭着恩典得救，我不配但得救了。不，那是怜悯。怜悯是你本该受的惩罚没有受罚，恩典是你得到了你不该得到的东西。怜悯是你本该受的惩罚没有受到，但恩典是你得到你不该得到的东西。恩典不只是不配得的恩惠，但它不完全描述圣经中的恩典。圣经中的恩典说，我是凭恩典得救的，但是我是凭恩典，耶稣说是，我就进了神国。不是这样的。你是凭着恩典得救，恩典介入了，恩典是神的动力。当你对耶稣说好的时候，耶稣进来了，把你从黑暗中带出来了。你可以想象一下， 你有很多的锁链绳子在缠绕着你，脚上有脚铐。当你对耶稣说我愿意，耶稣就带着恩典进来了，他带着恩典进来，打断了锁链，打开了镣铐，把你从监狱中救了出来。你是凭恩典得救的，恩典是把你从黑暗中带出来，带你进入光明的力量。明白吗？当他说当你饶恕时，同样的恩典，那个把你从敌人的魔爪中救出来的恩典，当你饶恕的时候，这个恩典就延伸给了那个作恶的人，忽然之间打破了他们身上的苦毒和仇恨的锁链。他继续说，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可以酬谢呢？就是罪人也爱那个爱他们的人。你若善待那善待你们的人，有什么可以酬谢呢？就是罪人也是这样做的。你若借给人，指望从他收回，有什么可以酬谢呢？就是罪人也给罪人，如数收回。你倒要爱仇敌，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也必做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善恩待，恩待，恩待，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他恩待对谁呢？那些忘恩的和作恶的人。如果我们只爱爱我们的人，我们在做什么？我们和那些不认识神的人有什么区别呢？神的爱是通过恩典显现的，恩典的能力，即使他们不配，也能释放他们。我现在非常担忧基督的身体。我曾经说，当灯光变暗，人群散去，没有人在看的时候，你的样子才是真正的你。现在我想再加一句，当你坐在电脑屏幕前，你可以在电脑上毁掉一个人的名誉，因为你不喜欢他们的立场，或者你不同意他们的观点。忽然之间，我们把人分成了对的人和错的人。这里有对的人，有错的人。我们是对的，我们是对的，因为我们相信全备福音。你知道全备福音什么意思吗？意味着我们相信整本圣经，就是说那别人不信。我们是全备福音，全备福音，我们相信一切，从马拉基到启示录，从马拉基到启示录，从创世纪。我可以听到 Dan 在这边说，创世纪，圣经是从创世纪开始的。我还没有说从马太到启示录。我相信全备福音。我们才是正确的。我们是对的。但因为正确，我们分裂。你知道互联网上在发生什么吗？网上有一种算法，就是自动推理，就是给你更多你喜欢的。当你注册成为支持民主党，你就在那些支持民主党的帖子上点赞，那算法就会说，哦，你不只是喜欢政治，你支持民主党，所以他就只发给你支持民主党的观点的帖子。那会怎么样呢？你会说，这是我想要的呀，我并不想看到那些愚蠢的共和党人，他们都是错的。你知道会怎么样吗？就会让你觉得自己很正确，因为你没有机会听到别人的观点，因为那些不会发给你。你知道我们之后怎么样吗？我们创建了 党派型的教会，我们绝对不想和那些持不同观点的人在一起。我们应该让人们知道怎么投票。当然，涉及到道德问题，我们应该这么做，但我个人不想要一个党派型的教会，不是民主党，也不是共和党。我不希望分裂的原因是说我不认同，因为你错得离谱，因为我孤立了自己。而且如果我支持民主党不认同共和党，我就在一个支持民主党人的教会，这就是我相信的。你知道吗？我觉得共和党是错的，我对他们没有影响力，因为我不认识他们。顺便说，你的影响力只在于那些对你有价值的人。你们没听懂。我认为是错那些人，我甚至没有机会和你讨论为什么我认为你是错的，因为我已经把你从我的朋友圈里排除了，因为我是对的，我完全正确。正确很重要，因为只有正确的人才值得尊重。这是社交媒体的价值观。如果你是错的，如果我认为你分享圣经上有错，我会违反一切关于爱的经文，就是让你知道你错的有多严重。这就是社交媒体。你知道什么让我感到不安吗？我页面上 80% 的人都是基督徒。你不会知道，因为他真的违背了这三点：爱神、爱自己、爱邻舍。基督徒是激进的正义人士。如果你是错的，我没办法尊重你，因为我蒙召来责备你，就像耶稣一样。耶稣在所有事上都是对的，他在任何事上都不可能有错。我不知道是不是你，有可能你就像耶稣一样，我在所有事上都是正确的，我与神一起来造物。这不是真的，这是个玩笑。我想指出说，我们允许自己在意见不一样的时候对待别人不一样。我不认为你是基督徒，因为你不相信我相信的。你知道我们在争论的这本圣经在一世纪教会都没有吗？他们没有新约，即使他们有，他们也读不了，因为到1500年左右才有印刷机。我们在争论圣经，我很喜欢圣经，我也喜欢辩论。所有同工都知道他们在想，他一直在辩论呢。我不只是喜欢，我只是不喜欢的结果是你输了你就被排除。我喜欢辩论圣经，这都没有关系，但结果不能是说你输了你就不能在这里，你不被爱了，因为你被赶走。有一节很棒的经文在罗马书十四章，我们翻到那里。在1500年前都没有。我给你读一小部分，罗马书十四章一节：信心软弱的你们要接纳，但不要辩论所疑惑的事。我们应该把这句话放在我们的社交媒体首页。有人信百物都可以吃，但那软弱的只吃蔬菜。我想停一下，强调一下。所有只吃蔬菜的人，吃素的人，你们是错的。吃的人不可轻看不吃的人，不吃的人也不可论断吃的人，因为神已经收纳他了。你是谁竟论断别人的仆人呢？你是谁竟论断谁的仆人呢？我是对的呀，那就是我。 他或站住或跌倒，自有他的主人在，而且他也必要站住，因为主能使他站住。有人看这日比那日强，有人看日日都一样，只是个人心里要有意见坚定。守日的人是为主守的，吃的人是为主吃的，因他感谢神。不吃的人是为主不吃的，也感谢神。我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也没有一个为自己死。我们若活着是为主活，若死了是为主死。所以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因此基督死了又活了，为要做死人并活人的主。你这个人为什么论断弟兄呢？又为什么轻看弟兄呢？因我们都要站在神的台前。经上写着，主说，我凭着我的永生启示，万膝必向我跪拜，万口必向我承认。这样看来，我们个人必要将自己的事在神面前说明。所以我们不可再彼此论断，宁可定义谁也不给弟兄放下绊脚跌人之物。我凭着主对耶稣的深信，凡物没有本来没有不洁净的，唯独人以为不洁净，他就不洁净了。你若因食物叫弟兄忧愁，就不是按人的道理了。基督已经替他死，你不可因他的食物叫他败坏，不可叫你的善被人毁谤。我很喜欢这段经文，因为这里有两个人。一个人为主指出蔬菜，他说我不能吃肉。另一个人吃肉，因为他说神洁净了肉，他也是为主而吃。保罗说，实际上那个只吃蔬菜的人在神学上是错的。我明白这些吃素的人，我在跟你开玩笑，但我在说吃蔬菜的人觉得这是和神保持关系的唯一方式。但什么都吃的人觉得耶稣已经洁净了所有的食物，都是洁净的。保罗说，那个不吃肉的人神学上是错的，但关系上是对的。他告诉那个什么都吃的人，你神学上是对的，但你说服那个没信心吃肉的人去吃肉，那就是让他跌倒了。你明白了吗？我是在说，那个人在神学上是错的，就像在社交媒体上他是错的，他应该受到惩罚，他应该被排斥，因为他相信的是错的。你是他还是信徒吗？他还是基督徒吗？我是在开玩笑，这很痛苦，因为这就是我们每天在社交媒体上做的。我们惩罚那些错的人，因为他们是错的，而且由我们来纠正他们的错误。主说，你是谁呢？竟然论断你的弟兄。但是你的弟兄他站立和颠倒跟你有什么关系呢？我们要考虑到这个。如果伯特利一万的会友真的改变了他们的生活方式，包括在社交媒体上，我们不觉得有责任去纠正每个人发表错误言论，会怎么样呢？如果我们真的爱人，会是怎么样的呢？我知道这是个好的话题。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五节说，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个人与邻舍说实话。
I'm sorry, let me try this again. Therefore, laying aside falsehood, speak truth each of you.
因为我们是相互为肢体。
For we are members of one another. Be angry.
所以不要。
Do not let the sun go down on your anger.
生气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以给魔鬼留地步。生气不要犯罪，不要含怒到日落，也不要给魔鬼留地步。苦毒就是与魔鬼做交易。苦毒就是与魔鬼做交易。他说你可以生气，生气不是罪，但是他说不可以让太阳落山了你还在生气。当你生气 睡下，你会带着苦毒醒来。苦毒为魔鬼展开大门。有些人会说，我已经在征战十年了。那我要查一下你苦毒的指标，因为苦毒是与魔鬼做交易。当你对其他人怀恨在心的时候，你就在你的生命中为魔鬼敞开了大门，你给了魔鬼之前没有的机会。我不觉得魔鬼对我有权柄，那除非你给他。我们应该每天都有一个 结束。丈夫和太太，比尔多年前教导我们说，你不能在生气的时候去睡觉。所以我跟我太太经常在凌晨两三点还在谈话，直到我太太承认她是错的。真的很难，她终于谦卑，理解了她错了。当然不是真的，但说真的，我们会对话一直到深夜，因为比尔劝我们说不要带着愤怒睡觉。我们就把这字面上的意思领受，很尽力，虽然不一定是100%，但我们会尽量处理当天的冒犯，确保我们不会在睡觉的时候让愤怒变成苦毒，给魔鬼开门进入我们的家。我们一定要明白，不让苦毒在我们生活中生根有多重要。马太福音5:43，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但我告诉你们要爱你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爱不是用你爱耶稣多少来衡量的，而是用你爱犹大多少来衡量的。爱不是用你爱耶稣多少来衡量，而是用你爱犹大多少来衡量。爱一个完美的人很容易，但神的命令是去爱那个作恶的人。他告诉我们去爱仇敌，他说像我一样对作恶的人行善。我们之前读到了主帮助那些错的人。我相信神在呼召我们进入新的爱的境界。我们在讲新的时代，我相信这个新的时代为我们开启了一种新的方式。首先认识到我们在冒犯中变得麻木的地方。我们常常相信正义比爱重要。我想指出来，当我们选择公正而不是爱的时候，我们就不能爱了，不能有那种公正了。当我因着你的立场，你对我做的事，或者你如何对待我，被冒犯而拒绝爱你的时候，我已经进入了世界，我只能爱你像世界爱你一样。哦，你为那个人投票，那你是他们的人，那我们跟他们有区别。我认为基督的肢体正在走向两极化。我相信主要打破这一点，说基督的肢体不是由你多正确来决定的。我有一个理论还没有被证实，但我认为我们到了天堂，我们一定会发现有些事是错的。我觉得我们会发现自认为绝对正确的事实际上是错的。我写了这段话，我想以这段话来结束。
If I can find it. Contrary to the PC crowd,
与政治正确的人群和流行观点相反，处于弱势不一定是对的。我们的天性是支持小人物，大卫和歌利亚的故事中的大卫，但事实是，处于弱势的人组织国家教会不一定是对的。换句话说，处于不利地位的不代表你是对的。 圣经中的大卫和歌利亚的故事将大卫描述成好人，歌利亚描述成坏人，这个故事对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以至于我们倾向于认为处于弱势的人比处于强势的人更公义。但生活中不是大卫都是好人，也不是所有歌利亚都是坏人。我们关心种族偏见，我们该这样对大公司富人有权势的雇主、老板、政府领导人、教会领袖都有偏见。确实很多这样的人在组织滥用权力，但是从圣经角度来看，神常常把财富、权力、责任、权势给那些忠诚谦卑的人，但社会常常处于把那些处于上风的人视为有罪，未经审判就认定他们有罪。是时候用爱的眼光来看世界，停止今天常见的群体思维，因为群体思维那种团结感给人一种归属感。此外，群体思维还要求默契的忠诚。如果你选择与你的政治团体想法不同，你可能会被惩罚，最终被赶走。我们蒙召去爱受害者，我们蒙召去关心受害者，去恢复那些破碎的。以赛亚书61章，这些破碎的，这些受害者，被强奸的人，被迫害的人，像我一样在破碎家庭中长大的人，我蒙召去医治破碎的。但你知道吗？很有意思，我们也蒙召去医治那些施暴的人。世界会爱受害者，是受害者需要被保护，这是我们作为父亲的核心价值之一。我们提升，我们保护，我们供给，这是父亲身份的三个核心价值。但是我们也蒙召像以赛亚书60章那样去释放被囚的，释放被掳的。我们一直在引用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他用高高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但是囚犯是侵犯别人的人，我们一直在讲，但我们不喜欢那些人出狱。我指出我们与世界不一样的是，我们爱所有人，无论他们是受害者还是施暴的者。是爱那个侵犯儿童的人很难，是不是这样？他们真是地上的人渣，他们侵犯了儿童，当然他们要被限制，不能再出现在孩子身边。这不是说我不去保护他人，而是说你能不能爱那些侵犯别人的人？你能爱那些杀人犯吗？我不知道呀，但你爱保罗吧，他就是一个呀。他写了新约全书13本书，你读了他的书。还有大卫，他谋杀了乌利亚，犯了奸淫，你也读他的书。还有摩西，他杀了埃及人，圣经前5卷是他的书。我想说，我们在读那些杀人犯写的书，我们很看重他们的内容。这是一个很大的呼召，我们要照顾好受害者。但如果你在这个家里，你想要侵犯别人，你一定要自动离开。听着，如果你想利用这里的文化去伤害别人，你不能留在这里。我记得我有一个亲戚，有一段时间和我们住在一起，大概1年半。他回家的时候都是醉的。我警告了他几次，我们那时有4个小孩子。但3-4个月后，我们一直都说，你回家的时候总是喝醉的。那我们又谈了一次，那时他的行李已经被打包好了。我说，我们已经跟你谈了很多次了。但是如果我们帮助你危害我孩子的安全，我不能危害我孩子的情况下帮助你。我说你必须离开。他也为我工作，他说我去哪儿呢？我说我不知道。 你应该在你一次又一次给你恩典的时候想到这个问题。我不能因为爱你而牺牲我的孩子。所以他在公园里住了一年。我非常非常爱那个人。不幸的是，我每天早上上班都要路过那个公园。我记得有一个冬天，雪下得很大，我那个亲戚就在公园里，在游泳池里洗澡，我的心都碎了。有的时候，我们的行为造成他们无法进入群体。有的时候，试图帮助某人，反而在伤害其他人。爱一定要设立界限。有些人可能在我们的会众中间，也许他们并不是故意要伤害别人。就像我那位亲戚，并不是故意要伤害别人。是，有些狼是故意要伤害人的，这些人必须马上赶走。还有一些人，他们的生活方式非常有毒，以至于他们在会众中会把其他人卷入他们的漩涡，把其他人卷入他们的色情瘾、毒瘾，把人卷入他们的叛逆。你必须和这些人设立界限，因为你爱他们，也因为你爱那些被这些人侵犯的人。讲这些内容很不容易，在我生活中这些并不常见，但发生的时候你可以肯定有些人是有毒的。当他们表现得很有毒，我必须选择帮助你是否在破坏群体的利益。我要设立严格的界限。也许你看到我们在对某人有耐心之后设立界限，我们在这里因着帮助那些被囚的、被掳的和受害者出名。当你看到我们对某人设立界限的时候，就知道那是因为他们是有毒的，他们不能留在这里影响别人。讲这些很不容易。你不是在跟他们说我不爱你不爱他们，而是在说我爱你，但我必须设立界限。在你的生活中，我的生活中，不是因为我们与某人意见不同，而是说你有毒的生活方式在伤害其他人。我想帮助你，但如果其他人因为你受影响，我不能允许。所以我们需要智慧，你的生命中也需要智慧。我不想因为与你意见不同就把你排除，但我不能允许你把有毒的东西带到我的环境影响其他人。爱也是要设立界限的。我们来起立，一起祷告。
Okay, here's the challenge.
我给你的挑战是，当你坐在电脑屏幕前，你会怎么做呢？你要爱。这里变得很安静。哦，我不知道呀，回家要祷告一下，因为有那么多要有错的人需要被纠正。我要挑战你，选择无条件的爱。无条件的爱。好，谢谢你。我们线上的家人正在欢呼。当我说那话的时候，他们正在欢呼。你怎么知道呢？因为我有先知性恩赐，他们发出了欢呼。我们来祷告。主啊，感谢你爱我们的方式并不合情理。我们不配的时候你爱了我们，我们里面没有任何良善之前你就爱了我们。因为我们是你的儿女。主啊，你爱我们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而是因为你就是爱。我祷告，愿你对我们的爱充满我们，成为我们作为神的儿女的自然表现。饶恕过犯，去爱那些我们不认同的人，去爱那些犯了错的人。愿我们的爱超越对错的观念。主啊，感谢你教导我们如何 爱公正，爱公义，也教导我们如何爱那些还在认识你、寻求你过程中的人。我们祝福每个人，奉耶稣的名。耶稣基督的福音是好消息。耶稣担当了我们罪的刑罚，让我们可以进入他永生的生命。我现在就邀请你向耶稣敞开心，说：我接受你做我的救主，我离弃不荣耀你的生活，我愿意用我的生命来服侍你、尊荣你、称颂你，做我的救主。